大家好，这里是移民头条。圣若望保禄二世改变世界的朝圣教宗，在世人认识他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之前很久，沃伊蒂瓦就已是一位饱受丧亲之痛的年轻人。他于1920年出生于波兰瓦多维采，九岁时失去了母亲，几年后失去了哥哥，在成年之前又失去了父亲。悲伤不是一段插曲，而是如影随形。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纳粹占领使波兰沦为一片恐惧和暴行的废墟。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，沃伊蒂瓦先是在采矿厂工作，后来又在化石工厂打工，同时在地下神学院默默地追求他的神职。在那些年里，信仰并非公开的表达，而是一种默默的反抗。战争结束后，短暂的解脱转瞬即逝，随之而来的是共产主义统治，带来了另一种控制，不那么显眼，却同样令人窒息。教会虽被容忍，却受到严密监视，言论自由虽被允许，但也受到限制。正是在这种压迫的熔炉中，沃伊蒂瓦的信仰得到了锤炼。他严于律己，坚韧不拔，并且深深扎根于人类尊严之中。1978年他当选教宗时，世界为之震惊，一位非意大利籍教宗，四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位。若望保禄二世并非从理论上谈论压迫，而是亲身经历过。他1979年重返波兰，吸引了数百万民众，这不仅仅是一次睦邻访问，更是一次觉醒的时刻。教宗敦促不要害怕，这些话语蕴含着一种静谧的力量，他们并非一夜之间推翻政权，而是激起了民众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，一种道德勇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勇气在团结工会等运动中得以体现，最终促成了东欧共产主义统治的崩溃。若望保禄二世虽然没有担任过任何政治职务，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。如果说早年经历塑造了他的勇气，那么他的教宗生涯则展现了他的影响力。若望保禄二世成为历史上出访次数最多的教宗，访问了120多个国家，使教会与各大洲人民的真实生活直接接触。他曾在马尼拉向成千上万的人群发表演讲，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互动，并跨越宗教界限参观罗马的犹太教堂，在西墙祈祷，进入大马士革的清真寺。这些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姿态，它们反映了教会为在分裂的世界中搭建桥梁而做出的刻意努力。对亚洲教会而言，圣若望保禄二世并非远在罗马的遥远人物，而是一位熟悉的朝圣者。他踏足这片土地，触动这片土地的灵魂。他常将亚洲描述为一片充满深厚灵性和无限希望的大陆，一个信仰静谧而又坚韧不拔的地方。他1986年对新加坡的访问给该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此后几天，我作为一名天主教记者遇到了已故的索特枢机主教，他当时是吉隆坡总教区总主教。他平静地表达了对教宗的敬仰之情。索特总主教回忆道，他来到亚洲不是以访客的身份，而是以牧者的身份。他真诚地倾听我们的人民和文化，他让我们感受到 普世教会为亚洲留有一席之地，不是边缘地带，而是核心所在。在天主教徒往往属于少数群体的地区，这一表态意义重大，它不仅具有象征意义，更饱含深厚的牧灵关怀。通过亚洲真理电台，教宗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，教宗的声音超越了地域限制，传播亚洲各地的家庭、村庄和团体，有时甚至传到教会无法公开运作的地方。这种本能，即利用一切可用手段去接触人们，仍然是他对教会亚洲使命的持久贡献之一。他的一生也对教权主义提出了一种静默却必要的挑战。尽管身居要职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若望保禄二世却始终保持谦逊。他会跪下亲吻所到之处的土地，热情地与普通民众交流，并将服务置于地位之上。在亚洲许多地区，由于等级制度或日常惯例，神职人员有时会与信众疏远。他的榜样呼吁人们回归牧灵关怀。他表明，谦逊不会削弱权威，反而会增强权威。圣若望保禄二世于2014年被封为圣，至今仍是现代天主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然而，他的精神遗产并非仅限于人们的记忆，更体现在他所激励的勇气和清晰的信仰见证之中。他没有回避现代世界的复杂性，而是积极应对，坚信信仰必须清晰地表达，公正地行事，并始终扎根于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之中。2005年4月2日，他去世时，全世界不仅感到悲痛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在圣波多禄广场，人们高呼，现在就封他为圣人，这是对他一生奉献的认可。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、勇气和坚定的信仰。圣若望保禄二世是一位跨越国界、意识形态和人类经验的朝圣者。他赤手空拳对抗暴政，无所畏惧地宣扬真理，并以优雅的姿态承受苦难。对于亚洲，以及一个人在寻求道德清晰的世界，他的一生仍然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见证。信仰不应退缩到沉默中，尊严必须始终得到捍卫。即使在不确定的时代，呼声依然存在，不要害怕。